这段经文呢，在路加福音、马可福音和这个马太福音当中都有类似的记述。为此呢，我们也翻到马可福音的第10:13-16，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责备那带小孩子来的人。耶稣看见就不喜悦，对门徒说，容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因为在天国的，因为在天主国的正是像小孩子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天主国的，若不像小孩子的样子，必不得进去。就抱着小孩子，按手在他们头上，为他们祝福。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和路加福音的记述的几乎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它记述的是同一件事情。那么马太福音也有类似的记述，我们也可以翻一下看一下。马太福音在19:13-15，那时候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求耶稣按手在他们头上，为他们祷告，门徒拦阻他们。耶稣说，容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像小孩子这样的人。耶稣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离开那地方去了。这三段经文呢，记述的是同一件事情，都是说门徒看到有人带几个小孩子来到耶稣的面前，并且求耶稣按手在他们头上，门徒呢就责备他们。我们知道这一句经文，我们非常明确地描述了什么？描述了门徒对待小孩子的态度。我们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情况，也许是门徒非常体贴耶稣，觉得耶稣讲道非常的辛苦啊累。当时耶稣只要出去讲道，都是很多人跟随他，有时候有几千人。我们也看到福音书中有说到，有4000人的时候，有5000人的时候，门徒也许是体贴耶稣，但是门徒的态度我们看到是他不接待这些小孩子，或者不接纳他们。那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来到耶稣面前。那么我们就知道门徒在这里是不接纳孩子的。那门徒为什么不接纳孩子呢？我们看到圣经中说，门徒看见就责备他们。门徒责备的谁呢？我们看到门徒责备的是带小孩子来的这几个人。什么时候会责备一个人呢？我们什么时候会责备一个人呢？常常我们觉得他做的不对的时候会责备一个人。那门徒责备这些人呢，门徒是拒绝了这些人来到耶稣面前。那我们其实知道当今的教会啊，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外面的教会，我们可能接触到的有啊，就是他们呢是不接纳小孩子的。中国的教会也有很多，以前看到一些教会啊，就是有孩子去的，首先就是要拒绝的，这个在国外的时候我也见过类似的。以前在新加坡的时候，我们刚去的时候他们是可以给不同的人来传福音的，但是后来呢，有一段时间政府出台了一个法令，不允许面向刚到那里一年内的孩子传福音。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魔鬼撒旦其实在各个地方他都在试图阻止我们听到耶稣的福音。你看这里有人带几个小孩子来求耶稣按他们，我们知道这些人带小孩子来，首先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他们希望耶稣按他们。为什么会希望耶稣按他们呢？其实是想让耶稣为这些孩子们祝福。那门徒看见了就责备他们，门徒也许这时候他们也是受到魔鬼的阻拦啊，不想让耶稣来祝福这些孩子。那在这个世界上，不光是如今的社会，在以前的社会当中也都有很多的教会啊拒绝人啊， 我看到有些教会他们是闭着门的，不欢迎新人来的。有些人的教会，有些的教会呢是新人来的时候，他们会拒绝他们。啊，我当知道我们这里的教会是非常欢迎弟兄姐妹来的。啊，那么我们呢，就是在这里跟他们形成一个对比。门徒看见就责备他们，门徒。可以说，这些门徒其实是跟随耶稣非常时间非常久了，啊，在这里的时候至少是跟随的，我觉得1年2年，可能这样的时间，跟随很久，他们并不明白耶稣是接纳了所有的人。耶稣不但在这里接纳小孩子，他同时还接纳了那些犯罪了的人，啊，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我们读福音书都知道，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是从来不来往的，但是呢，耶稣接纳了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按理说，他们是耶稣看到这样一个撒玛利亚人，他们是，我们知道历史上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从来不来往的，甚至不说话的啊。所以呢，耶稣呢并不会因为你是什么样的人就拒绝你，耶稣是所有的人，他都宁愿他来到主的面前，那门徒不接纳这些人，并且责骂了带小孩子来的这些人，我们就知道，我们其实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有时候我们也是不愿意接纳别人的，怎么说呢？你像有时候我们看到有需要的人，也许我们未免去真正的帮助他们，也许我们看到有愿意让他们来到基督面前的，甚至我们没有非常努力的把福音带给他们，这我们其实跟门徒有时候也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要警醒我们不要做这样的，我们需要做的是要像后面这段，就像第二节这里说啊，接下来这一节说，耶稣却叫他们来，容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因为在天主国的正是像这样的人，耶稣对待小孩子是什么态度呢？他是容他们到这里来，不要禁止，非常明确的说不要禁止。那我们传递福音的时候要怎么样呢？我们也是要欢迎所有的人来到我们这里听到福音，我们不要禁止他们。他们只要愿意听，我们就不要禁止他们。而我们知道，我们的天主是爱我们的，他永远会接纳我们。我们看到第二节这里说，第16节这里说，耶稣说不要禁止他们，容小孩子到他那里来，因为天国呢是需要这样的人。天国到底是有哪些人呢？天国不光是有我们成年人，更多的也是有小孩子。小孩子的天使也在天国里边，我们后续会看到这一点。耶稣呢就非常欢迎这些小孩子到他这里去。我们大人有时候小孩子来找我们的时候会有时候会不耐烦，会说去去去，到一边玩去，是吧？这很常见在生活中因为有大人有时候做自己的事。跟小孩子做的事不一样，他会非常专注在我们身上，要跟我们一起玩。但是我们大人呢，在忙自己的事儿，就会说：“小孩子，你先去一边玩吧，你玩你的，我有我事情要做。”然而呢，耶稣并不是这样子。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不要禁止他。你说孩子来来来，耶稣就说来来来，我为你祝福。”其实这里呢，耶稣接纳了这几个孩子，并且为这几个孩子来祝福了，所以呢，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一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是承受天主国的，若不像小孩子，必不得进去。那么这一段是说什么意思呢？这段是说，你要想承受天主的国，就需要像小孩子，如果不能够像小孩子一样，那么就不能进去，但是这项小孩子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可以看一些小孩子有什么特点。 我们先翻到马太福音第18章的第1到5节。马太福音18章的第1到5节。那时候，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叫一个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中间，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不诚如小孩子，就不能进天主的国，就不能进天国里去。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了。”耶稣是门徒，也常常在耶稣面前争论谁是最大的，他们也希望做那个最大的。其实这呢更是像属世的，我们也常常在生活中想做那最大的，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做大的呢？耶稣就拉了一个小孩子过来，啊，让他站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你们若不回转向这小孩子，不诚如小孩子，就不能进天主的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还像过去一样属世的、属骄傲的，追求世界上所追求的，而不是像小孩子一样谦卑在天主面前的，我们就不能进到天主的国里。那么这里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警醒，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在生活中或者在工作中，如果是追求了一些不是像追求天主的国这样，那么我们怎么进天主的国呢？啊，虽然我们拿到了，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拿到了这个通行证，但是呢，我们进到天主的国，我们是什么样子进去呢？天主也给我们一些警醒啊，他说：“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些小孩子的，就是说我们需要谦卑。什么是谦卑呢？谦卑不只是，啊。”谦卑不只是我很谦虚对待别人，这个谦卑呢，是我们要放下自己的姿态，来学习神的话语，来学习神的样式，来学习耶稣在地上、在世上他所做的事的样式。我们有时候啊，常常会学着学着，有时候我们还会像世人一样，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脱离地上的罪，因为我们依然是会犯罪的。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依然会犯罪。我们看到世界上的一些需要，我们甚至自己也会想需要，啊，我们看到世界上有人有更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想自己要，啊，特别是孩子呢，他像有些小孩子呢，他看到什么他也会想要什么。那么我们要脱离这些，啊。要像小孩子一样谦卑，而不是看到什么就想要什么，啊，只有这样，他在天国里才是最大的，啊。然后第5节又说到：“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了。”所以呢，我们也这里也警醒我们，我们也要接待这些小孩子，啊，接待的不只是这些小孩子，也是社会上，甚至是我们所能传福音带去的人，然后接待他们，这样我们就像接待耶稣一样，我们就积累了天上的财宝。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9章46到48节。路加福音第9章46到48节，圣经说道：“那时门徒彼此议论，他们中间谁将为大。耶稣晓得他们心中的议论，就拉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旁边，对门徒说：‘凡为我的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下一句又说道：“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差遣我来的父。” 你们中间极小的，他将要为大。这里就进一步告诉我们，我们接待了小孩子，我们接待了有需要的人，我们就是接待了耶稣，不光是接待了耶稣，还是接待了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怎么样才能看到我们接待天上的父呢？我们世上没有一个人见过天上的父，甚至我们也没有见过耶稣。那么怎样看出一个人是接待天父呢？也就是我们接纳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就是在接纳天父，就是在接待天父。这就真是我们的信心呢。我们不是信心不是藏在口上说我信耶稣，我有很大的信心。我们也要接纳那些有需要的人，这就是我们行出来的信心呢。这信心就是大的了，也就是我们看到了天父。由上面这两段经文呢，我们也看出耶稣其实也是在给门徒做榜样。门徒呢，态度是禁止这些小孩子来到耶稣面前，并且斥责了那些带小孩子来耶稣面前的人。但是耶稣呢，跟他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他说接待小孩子不要禁止他们。那其实这里呢，也就是说，如果你接待了这些小孩子，接待了有需要的人来到耶稣面前，其实你就是在接纳耶稣，同时也是接待我们在天上的父了，或者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看，如果我们有过不接纳别人的行为，我指的是在我们在圣经里不接纳别人，不接待小孩子，有人来了我们拒绝他。有人想听福音呢，我们没有告诉他，或者是我们碰到了朋友，当给他传一些福音的时候，我们没有传，当说的时候我们没有说，其实那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在拒绝耶稣，或者是拒绝我们在天上的父呢？所以呢，我们要如何警醒自己，就是要学会接纳这些，接纳弟兄姐妹，接纳有需要的人。接待那些有需要的孩子，甚至是在基督里他们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因为我们有一句经文给我们一些警醒，或者给我们一些，或者给我们一些警示，或者给我们一些祝福。那么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13章第二节。希伯来书13章第二节，不可忘了接待客旅，曾有接待客旅的，自己不知道，接待了天使。不可忘了接待客旅，曾有接待客旅的，自己不知道，接待了天使。我相信很多人都想，或者是都愿意看到天使。但是天使在哪里呢？天使就是那些我们接待了的人，只要我们愿意接纳他们、接待他们，不知不觉之间，我们就是接待了天使。天使是常常能和神见面的，和天主见面的。那么我们接待了天使，其实我们也是在接纳耶稣，接纳天父。那么我们。这给我们的警醒就是，在未来，我们也要学会接纳，这样我们就常常的，在不知不觉间就接纳了天使，也接纳了天父，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世人都是爱孩子的我们做父母的都爱自己的孩子。我们可以看段例子看段经文作为例子，在马太福音的18章的第十节， 马太福音第18章第十节，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天使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我告诉你们，他们的天使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从这里我们看到，小孩子的天使在天上，并且他们常常见到天父的面。那么，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遇到一些小孩子，我们还会不接纳他吗？啊，我们还会像门徒一样吗？当然，我知道门徒可能是不太知道这点的，所以耶稣也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们。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人，啊！我告诉你们，他们的天使在天上，所以耶稣明确地告诉门徒，你们不要轻看任何人，哪怕是非常小的，哪怕他的知识水平还不够高，哪怕他的经验、生活经验、工作经验，甚至他的一切经验都非常少的人，你们也不要轻看他们。因为他们的天使常常在天上，常见到我天父的面。那么，如果我们接待了这样的人，那么我们其实也就接待了这样的天使。我们也知道他们是常常见到我们天父的面。那这样的话，我们其实也是经常能够跟天父一起了。我们看到，做父母的都会非常爱自己的孩子，那么天父呢，他也是更爱我们的。我们看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七章的9到12节，《马太福音》第七章9到12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倒给他石头呢？求鱼，倒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将好处赐给求他的人吗？你们要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当怎样待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书的大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作为罪人，我们尚且知道爱自己的儿女，那么天父呢？我们是天父所造的，他更爱我们。他怎么爱我们呢？他说道：“你们祈求，就必给你们；寻找，就必寻见；叩门，就必给你们开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什么情况下有人敲你的门，你就会开门呢？你随时得在。你如果不在家，别人敲你家门，你不会开门。那么天父是什么样子啊？天父是你们只要祈求，就必给你们；寻找就必寻见；叩门就必给你们开门。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是随时都在等着我们，啊，随时都等着接纳我们，随时随地的等着接纳我们。在这世界上，你找不到第二个人可以随时接纳你的。在这世界上，你找不到任何人可以，你想问他要东西，他就给你的。我们的父母，我们小孩子问我们要东西的时候，我们是随时会给吗？不会的啊。但是天父不一样，天父是你只要去敲门了，他就给你开这个门；你只要寻求他，就能寻见他。你只要能跟，你只要愿意，就能寻找得到。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天父是时常接纳我们的，并且随时随地都愿意接纳我们。我们知道，哪怕是一个任何一个人，只要愿意来到耶稣面前，耶稣没有一个会拒绝他的。在旧约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反复的拒绝天主，反复的犯罪，但是呢，只要他们悔改了，只要他们愿意来到天主面前了，天主都赦免了他们，并且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和这个 其他章节都有提到，你犯的罪呢，只追及到三代四代，但是你得的福呢，直到千代。这是什么？这是天主其实是更乐意祝福我们，他更愿意我们来到他面前，让我们得到他的祝福。他并不愿意来纪念我们的罪，只要我们认罪悔改了，他就会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知道，世人处理，世人都会爱自己的孩子。在学校，我看到很多学校都有家长群，啊，里边时不时的还有一些因为孩子的问题相互的争吵的，啊，护着自己的孩子，指责别人的孩子的。那么天父呢？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他不光爱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爱我们，我们悔改的时候，他依然爱我们。这种爱其实是很难找的，啊，我们在世界上能找，其实找不着一个人能够这样爱我们，这样接纳我们。那么天父，他随时随地的都接纳我们，他为什么要随时随地接纳我们呢？他其实这正是天父的爱的表现，啊，我们不信的时候，天父也容忍我们。我们甚至悖逆的时候，天父也容忍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天父已经爱了我们，啊，这个在约翰一书中也有说到，啊。我们回到第三点，承受天国的人需要像小孩子一样。我们可以看一下诗篇的131篇。这是大卫写的一篇诗，诗篇的131篇。这里说到：“主啊，我心不骄，我眼不高，我力不能及的大事和我所不能测度的事，我不敢行。我恬静无言，将自己看如断乳的婴孩，靠在母怀。”我心将自己看如断乳的婴孩，以色列人当仰望主，从此以后永世无穷。尤其是第二节，大卫把自己看如断乳的婴孩。大卫是，我们说大卫是非常有信心的，啊，他尚且把自己看为一个断乳的婴孩，常常把自己看作天父的婴孩，来到天主的面前。所以呢，我们自己的知识和学问在基督里都是小学，都算不上大的学问。那么我们在这里，在圣经面前，在天主的知识面前，我们也当像小孩子一样，像婴孩一样来到他的面前，就像大卫一样。这是大卫的信心啊。我们也看一下诗篇的第8篇的第2节。第8篇的第2节，因有抗逆你的，你使方生的婴孩、方生的婴儿和吃乳的幼孩也极力颂美，使敌人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大卫赞美天主说，婴孩也在极力的赞美。这与前面的婴孩他们的天使也常在天上是不谋而合的。因为婴孩常常赞美天主，那么天主他们的天使也在天上常见天父的面。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人需要回转，像小孩子一样才能承受天主的国。那么小孩子有哪些特点呢？我们可以看以下几点。第一点，小孩子是有信心的。小孩子对自己的父母都是相信的，啊，我们看到孩子 没有一个说不相信自己父母的，啊，特别是婴孩阶段的，他依赖自己的父母，他相信自己的父母，啊。那么我们看一下，以撒是怎样相信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的？我们回到创世纪的22章。创世纪的22章讲了天主试验亚伯拉罕，我们读第6节开始吧。亚伯拉罕将火焚祭的柴放在子以撒背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二人同行。以撒对父亚伯拉罕说：“父啊，亚伯拉罕，父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火与柴是有了。”做活焚祭的羔羊在哪里？亚伯拉罕说：“我儿，天主必自己预备做活焚祭的羔羊。”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可能不知道亚伯拉罕是要去做，要把他献上，但是以撒知道是亚伯拉罕要去献祭的。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以撒对亚伯拉罕是有信心的，至少。在这时候，他是不会认为亚伯拉罕是要把以撒直接献上的。然后我们后面可以看到，神为亚伯拉罕预备了羔羊，啊，其实这里是在试验亚伯拉罕。那么我们这里其实就看到，小孩子呢对父母是有信心的，他相信他的父母是不会害他的，啊。以撒呢在这里也是对亚伯拉罕有信心的，他。相信亚伯拉罕是不会伤害他的啊！当然，天主也真的没有伤害以撒，天主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公羊在草丛中啊。那么，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撒母耳的信心，撒母耳对他母亲的信心。这段经文在撒母耳记的1章。撒母耳记上的一章，1章的24到28节，既断了奶，妇人将孩子带上示罗，到了主的殿，又带来3只公羊犊。一法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宰了1只公牛犊，就领着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对以利说：“我主，我指着你的姓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祷主的那妇人就是我。我那时祈求，为是要得这个孩子，主已经将所求的赐我了。我将这儿子献于主。”使他终身归主，于是在那里在主面前崇拜。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说撒母耳是既断了奶，刚断奶的孩子，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般不会超过2、3岁的样子，啊，可能也只是刚刚会说话。刚断了奶的孩子哈拿，他的母亲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就把他献给了主，就带到了以利的面前。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是4年级的时候，哎，5年级的时候才有住校的，才开始住校。啊，那时候刚去的第一周，我就觉得只去了2天半，因为是周3去了，周5就回，在学校住了2天半，第一次，当时就觉得这2天半非常的长。但是呢，你看萨摩尔是什么时候？萨摩尔是刚断了奶，就离了他的父母，就离开了他。他父母就把他献给了以利，啊，撒母耳呢，肯定也是非常信任他的父母的，啊，相信他的父母。要不然，他是不是也会哭也会闹？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些，他其实是跟随了天主的，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其实是就前一段和现一段，我们看到以撒对他的父亲有信心，撒母耳对他的母亲有信心。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小孩子呢，其实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就是对自己的父母有信心。那么我们像小孩子一样，是不是也需要对我们在天上的父有信心呢？那我们回到小孩子的第二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他们非常依赖他的父母。这点我们可以从大卫这人身上看到啊。我们看撒母耳记的上十七章，撒母耳记上的十七章，23节到27节。这主要讲的是大卫上前线跟哥利亚战斗的啊。23节说，大卫和他们说话的时候，那讨战的属加特的腓力士人名哥利亚从腓力士人队中出来，又说从前所说的话，大卫都听见了。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甚惧怕，在他们面前逃跑。以色列众人或者这些军兵，他们看到了哥利亚就逃跑了。以色列人彼此说，你看看上来的这人，他上来是要辱骂以色列人，若有能杀他的人，王必赏赐他大财，将王女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富家纳粮当差。大卫对站在旁边的人说，若有人能杀这腓力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没有受过割礼的腓力士人是谁呢？竟敢毁谤永生天主的君女吗？百姓对大卫说，有人能杀这腓力士人，主必如此如此对待他。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众人或者以色列的军兵，他们看到哥利亚都是吓得逃跑了。但是大卫不一样，大卫是有信心的，他是依赖他的天父的，或者仰赖他的天主的啊。他认为天主是一定会帮助他，并且大卫这时候还是个小孩子，哥利亚是个成人，个头也非常高啊，甚至他们站在一起，大卫可能轻轻松松就被别人给打倒了，但是大卫并不害怕他，因为他依赖的是他的天主。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是有信心依赖他的天主的。后面的章节也就说到大卫是如何打败哥利亚的啊。那么我们就知道大卫在这里是依赖他的天主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诗篇的第52篇第9节啊，第9节这里大卫说，主啊，你既行此事，我就永远赞美你，仰赖你的名，因在敬畏你的虔诚人面前为至美。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是依赖天主的，那小孩子也是这样子，他们在家里或者在哪里都是依赖他们的父母的。在学校，小孩子有个特点，有时候会非常依赖他的老师，老师讲到什么他们就会听到什么啊，甚至老师教的方法他会学会模仿，就会学习。那我们可以看到小孩子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非常的专注啊。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耶稣自己身上我们看这个例子。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2章，路加福音第2章的41到50节，他的父母每年到了逾越节上耶路撒冷去，耶稣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下的规矩上耶路撒冷去，节期过了他们回去，童子耶稣还在耶路撒冷。他的母亲和约瑟并不晓得，想他必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日的路程，才往亲友里去寻找，没有遇见就回耶路撒冷去寻找他。3日之后遇见他在圣殿里坐在教师中间 一面听一面问，听见的人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耶稣的父母一见，甚以为奇异。他母亲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你父亲和我伤心来寻找你。”耶稣说：“为什么寻找我？岂不晓得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啊，这里说到耶稣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带耶稣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这时候他12岁，按照犹太的标准，12岁是成年的年纪啊。成年之前12岁是跟着母亲的，成年之后是跟着父亲的啊，所以他们才会走着走着把耶稣忘记了啊，因为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以为孩子应该跟着父亲，约瑟呢以为孩子应该跟着母亲，所以他走着走着并没有发现耶稣还在殿里，还在这里跟着老师学习。所以这一段呢，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耶稣他非常专注。那同样的，小孩子他们也是非常专注的，如果他们愿意学什么东西，他会非常的专注啊。如果我们回转像小孩子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应当专注在圣经，专注在神国的事呢？嗯，然后我们可以看第四点，小孩子的正直。传道书的第7章，我翻到传道书的第7章的第29节，此外我又查得天主造人原是正直，只是人千方百计成用乖巧。天主造人的时候所有人都是正直的啊，天主造人的时候小孩子的心是非常洁净的，是正直的，只不过人千方百计成用乖巧。人不接纳天主之后，人就会用自己的方法去做事情，人只有相信天主的时候才会按照天主的事情，天主的方式去做事。这里我们看到天主造人的时候人都是正直的，小孩子也一样，他们都是正直的，一开始都是正直的，只不过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学到了人的方法，然后离开了天主。那我们看到有这四点，小孩子有这四点的特点，如果我们能够回转向小孩子一样，那么我们就能进到天主的国，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天国承受更多的祝福。那么等等，小孩子还有其他的特点，我们就不继续展开。但是呢，这给弟兄姐妹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嗯，给我们的第一点启示就是，我们要接待小孩子，也要让自己像小孩子一样有信心仰赖主，专注在天主的工作上，并且要正直单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同工，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在做神的工，我们在基督里也能得到成长，我们才能更加的喜乐。然后呢，最后一点我们看到啊，圣经也教导我们不要单单的停留在小孩子阶段，我们也要学会成长。那我们可以看到看一节经文吧，哥林多前书的第3章，第3章的1到3节，哥林多前书的第3章1到3节，弟兄们，我从前教训你们，不能将你们当作属圣灵的，只得将你们当作属情欲的，跟随基督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会吃，如今还是不会，因为你们仍是属情欲的。在你们中间有嫉妒、斗痕、纷争， 我岂不是你们属乎情？这岂不是你们属乎情欲，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这里也告诉我们，也警醒我们，我们不要做那属情欲、属世界的人。我们要学会在基督里成长，用神的话语武装我们，用神教导我们的方法来武装我们，让我们成长，让我们也不断的成长，成长为我们像耶稣的样式。所以呢，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经文，希伯来书的五章。希伯来书五章11到14节，论到麦基洗德，我有许多的话，并且难以讲明，因为你们听了也不明白，你们学得久了，原应当做别人的师傅，不料你们仍需人将天主的道理开端教导你们，譬如婴孩仅能吃乳，不能吃重浊的食物。凡仅能吃乳的，都不能明白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成的人，才能吃重浊的食物。他们已经将心习练明通，能以分别善恶了。所以呢，这段话也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做的，不单单是像婴孩一样吃乳啊，我们也要成长，我们也要长大，我们也要在基督里成长，在基督里能更多的跟随基督，更多的学习基督的样式。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单单是小孩子了，我们也是耶稣眼中在天主国的孩子了。